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我们聚在这一起哈，我们心里一定会想，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迎接这新的一年的到来呢？再过几个小时哈，新年的钟声就要响起了，辞旧迎新之时，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神会在这里对我们讲什么样的话？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找不到的从神而来的智慧呢？那今天神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明白的一个信息，就是要被圣灵所充满。这是神给我们此时此刻预备我们迎接新的一年的一个很宝贵的话语。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第15节，我们都会同意这句话的，对不对？这里讲说不要像愚昧人，要做智慧人。我们当然，我们读书为什么？我们学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拿那么多的学位？不就是要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吗？我们为什么搬家来这个 Montgomery County，让我们的孩子在这里住最好的学区，能够上最好的学校，将来预备好能够读最好的大学，不就是让他们不要做愚昧的人，而是要做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吗？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是从哪里来？要被圣灵充满才有神的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读到第16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心里都会产生共鸣。是啊，这个俄乌战争还没有过去，阿以战争又起。现代这种快速的传播的这个媒体，使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能够很清楚的见证战争中的那种的邪恶，杀戮中的那种的罪恶，都呈现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是，这个时代是邪恶的。不过呢，我们可能还不能完全的想用这个邪恶这个词，来描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光明的一面，我们明天会更好，对不对？明年会更好，我们科技这么发达，对不对？马斯克的这个星舰很快就要把人好像要带到这个火星上去了哈，虽然他失败了2次今年哈，但他一次一次更接近他的目标了。我们今年一个很大的一个科技上的成就就是 ChatGPT，哇，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得如此的迅速啊，跟机器讲话就像跟一个充满智慧的一个人在那里对话一样，它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收集起来，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来给我们的归纳总结一些的这些文章出来。当有些人，我们当中有些人开着那个电动车特斯拉走在路上的时候，给我们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感觉，会觉得说明天会更好，明年会更好，对不对？我们生活这个世界还是有希望的，还是充满光明的。这个科技的发展会带给我们光明的明天，但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而且不会变得更好，会越走越邪恶。所以紧接着第17节经文就要告诉我们，不要糊涂哦，不要生活在那种假象当中，虚伪的那个。掩饰的当中，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不要陷在假象当中，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花花绿绿、所谓的繁荣进步所迷惑。当我们读到第18节的时候，我们可能稍微松了一口气，不要醉酒。哎，我这个人也不喝酒，我也就更不可能醉酒了，对不对？这句话好像不是在讲我。大家注意，这里的醉酒不是仅仅只讲到酒精过度而这个醉酒的意思，这个醉酒是跟被圣灵充满所相对的，它是被某种的东西所辖制了，陶醉在某种的东西当中，酒只是其中的一种的代表，是讲说人醉酒是说人陷在一种迷惑当中，被一些假象所蒙骗了，就如同醉酒一样。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种东西让我们沉醉在其中，不要这样，不要陷入到这样一种假象的当中，而是要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充满是我可以达到的吗？被圣灵充满的状态是给每一个人的吗？可能我们心里会疑问啊。被圣灵充满是不是那些比较高级的基督徒啊？ 牧师、传道人、那些服事的同工，他们被圣灵充满，这个跟我有关系吗？我也可以被圣灵充满吗？大家注意，这句话是给以弗所教会的，是给以弗所教会当中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不是一个建议，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要被圣灵所充满。当我们每次听到要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这里面表达了三个意思哈。要被圣灵充满，说明这件事情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是 automatic 啊。你一信主的时候，你就自动的被圣灵所充满了，圣灵的内住是 automatic， 是自动的。当我们听了福音又信了基督，当我们信了基督的时候，就被圣灵所内住啊，圣灵就会进来。当你信耶稣那一刻，当你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罪，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所钉十字架，他三天以后复活，当这个信心你完全的心里面去接受的时候，圣灵就会进来，就会住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生命的印记。这个印记印上了啊，这件事情妥了，等候将来得赎的日子哈，这是得基业的凭据，这是自动发生。当你信的时候，有这个信心带来的必然的结果。但是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不是 automatic，这是第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圣经为什么讲说我们要这样呢？不要那样，要这样，不要那样。这一段话你数一数，一共11个，不要什么，要什么，不要什么，要什么。就是说这件事情，通常当神吩咐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通常的状态我们是被圣灵充满还是不被圣灵充满呢？通常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持续的不断的生活在那种被圣灵充满的状态下，我们是每天每刻都生活在圣灵来掌管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掌管，不是我们自己的老我在掌管，不是随着这个世界随波逐流，也不是让那个邪灵随便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我们要，这是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第三个啊，当我们听到说要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他是在讲说这件事情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神已经把那条路开通，神已经 ready， 神已经随时预备好要用圣灵来掌管我们，要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要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来。这里面我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个醉酒这件事情啊。什么是醉酒啊？我们借着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你看啊，他这个醉酒绝不简简单单是讲这个喝醉了这件事情啊，因为以赛亚书在29章第9节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你们醉了却非饮酒，看到没有，你们醉了却非饮酒，你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以赛亚先知那个时代哈，神差派以赛亚对那些犯在陷在罪恶当中的哈，不断的这个被假神被偶像所辖制的哈，本来应该在外邦人当中为神耶和华神做见证，却跟随那些假神去拜他们的神的时候，先知就出来责备他们，你们糊涂了，你们生活在假象当中，你把假的当成真的，把真神却离弃了，这种的状态叫做醉酒，像醉酒一样啊，他们醉了却不是因为酒，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是因为他们陷在各种各样的罪恶当中，这是假象。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闭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看到没有，什么叫醉酒？什么是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被圣灵充满相对的、相反的那一方面呢？就是看不懂神的话，不明白神的旨意，白纸黑字圣经都读得懂，但是却不明白上帝在讲什么，这种的状态，眼睛好像被封住一样，看却看不明白，听却听不懂，被罪恶、被邪恶、被那个魔鬼弄瞎了眼睛的一种的状态，没有专心的跟从神，却追逐世界上那些 各种各样新奇的事情，就像喝酒一样。有些人是陶醉在酒精当中，有些人是毒品，有些人是网络，有些人是游戏，有些人是色情，有些人是事业，有些人是金钱，被那些东西辖制了。圣经说凡事都可行，但不可被辖制。你不可能让这些东西让他们做你的主，来 addict 你每一天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你的时间怎么用，你的金钱怎么用。这叫醉酒，这叫迷惑，这叫假象。醒过来吧，要被圣灵所充满。醉酒的表现是什么？醉酒的人原先看清楚的东西啊，醉酒以后就模模糊糊了，对不对？原先讲得很明白的，醉酒以后舌头就变硬了，就讲不清楚了，讲不明白了。以前已经很明白的东西现在糊涂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前面这个经文特别提醒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要持续的明白，持续的持守原来明白的东西。如果你现在这些的罪恶当中，蒙骗当中，追逐这个世界的花花绿绿的时候，你会以前明白的东西变得模模糊糊了。这就像醉酒一样，不要醉酒，酒能使我们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愿意被圣灵充满？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再让神借着圣灵来掌管你的心，掌管你的生命，掌管你的每一天？被圣灵充满，我们请一个客人来到家里，我们还要问一问他是谁呀？他进来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当我们学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认识圣灵到底是谁，圣灵是怎样一位的主宰啊？我们从他的名字我们就知道，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圣父、圣子、圣灵，圣经里面总是这样排序的。当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的时候，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圣灵是跟圣父和圣子同等为神的那一位。哇，你说这样一位可以充满我吗？我这样一个样像尘土一样充满罪污的一个人，这样一位圣洁的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掌管世界这位神，竟然可以充满我这样一个微小的人吗？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这样一位圣洁的神，这样一位大有能力的神，竟然愿意充满在我的里面，竟然愿意伴着我同行，竟然每一天成为我的 counselor， 成为我的顾问，每一天可以成为我随时的帮助。你不觉得稀奇吗？就像我们上周在这里纪念耶稣基督降生一样，这样一位伟大的神竟然能够缩小缩小缩小，成为一个 baby， 成为一个小婴孩。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尽显在其中。我们算什么？但是上帝竟然眷顾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出生命的代价所换来的，所开通的那条路，让今天圣灵伟大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可以充满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的当中，让这件事情成为可能。实在是我们要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什么是圣灵？圣灵是耶稣的灵，又是主的灵，又是神的灵。我们要想明白谁，你如果成为他的灵，对不对？我们里面这个灵，我们里面这个心，知道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对不对？如果我们有耶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基督，才能够真正认识基督。你要想认识基督，你必须让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你要想完全的认识基督吗？你要想真正的认识基督吗？你就一定要让这位灵，这个灵不是在你里面只做一个客人，只占据一个角落啊。常常你不理他的时候把他推到一边，不能这样的啊，这样你不能完全的经历基督，不能完全的认识这位神。你必须让这位神充满你，你才能够完全的认识他。因为圣灵是基督的灵，圣灵又是永远的灵，圣灵又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也是无所不在的。我到哪里去逃能够逃定你的面呢？如果我逃到天涯海角，你仍然在那里。 我无处可藏，无处可逃，因为这个灵是无所不在的。你会问了，这个无所不在的灵，圣灵，这么大能力的灵，还要经过我的允许，还要经过我的配合才能住到我的里面，这又是何等奇妙的事情。你就知道这个灵是一个很温柔的灵，它不会夺门而入啊，强迫你非要来掌管你，他希望你来配合他，跟他来配合，心甘情愿的主动的把你的主权交出来，让他做主，让他做王。这位圣灵是大有能力的灵，圣灵降临，我们必得着能力，得着传福音的能力，得着胜过罪恶的能力，得着可以彼此顺服的能力，得着可以谦卑，可以忍耐，可以忍住啊，要发的那个脾气啊，不讲那些不该讲的话的能力，从哪里来？圣灵会加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圣灵又是平安的灵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会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那是圣灵所降下的一种的平安。圣灵又是真理的灵啊，耶稣说你等候啊，现在我给你讲的话你们都听进去了，可能也记在心中了，但是好多东西你们不明白，但只等到真理的灵来到，圣灵来到，会引导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会进入真理，会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圣灵常常用鸽子来描述，像鸽子一样温柔啊。圣灵又用油啊，这个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像啊膏油在膏抹一样的那种状态，它都是很温柔，像水，江河的水，遇到拦阻的时候，它会这个很温柔的去对待我们，像风，像雨露一样，这样一位温柔的圣灵，随时等候着我们，在我们的身边，要来引导我们，要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所以耶稣基督最喜欢用的这个描述圣灵的词是这个词，叫保惠师。当然保惠师今天我们不常用了哈。这个词呢，两部分组成的 Paraclete， 这个 para 的意思就是在你旁边跟你并排而行的啊，不靠前也不靠后，跟你同步一点一点往前走的那一位。 Clos 是讲的是呼唤的意思，讲话的意思，走在你的身边跟你讲话的那一位啊，所以英文把它翻译成这个顾问呢、辩护医师啊、辅导员呢、counselor 啊，是这个意思。是这样一位又有能力又充满智慧，又是永远不改变，又是掌管一切，又是知道一切，又是一个大有能力的这样一个温柔的灵。圣经说我们要被这样的灵所充满，要被这样的灵所掌管。其实你读这个以弗所书的话，从第一章开始，保罗就在给我们讲这个概念。他讲了很多的道理，对不对？第一章，然后他就祷告，他说：“我祷告，我求那个赐智慧启示的灵多多的加给你们。”你看到没有？我们不光是要读到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内助、圣灵的光照和圣灵的充满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保罗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保罗讲完道理以后，他马上就为我们祷告，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会发光的，会光照我们的，让本来以前是迷糊的蒙蔽的眼睛被点亮，被打开，让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释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对不对？这些都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有圣灵的帮助，必须到这里到第五章才明确的讲出来要被圣灵充满。第三章结尾的时候，他讲完那个福音的道理，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啊，把这些东西都讲完以后，他说我就伏伏在上帝的面前为你们祷告， 求他按照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你看到没有？这些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否则这些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领受，没有这些能力去知道。但今天神很愿意用他的灵来光照我们，用他的灵来刚强我们，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让他充满万有者，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也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所以关于被圣灵充满啊，我们要明白三件事情。一个，我们要仔细去看一下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五章第十五节一开始就要谨慎行事，哦，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谨慎的人哦，不是倒在地上乱打滚的人，不是一摸就倒的人，他是很能够控制自己的，不是自己讲话都不是在讲什么方言的人，他是一个很清楚的人，是一个不是被醉酒迷惑假象所掩蔽的人，他是很清清楚楚的明白神的旨意，是一个智慧的人，是一个能够口唱心歌赞美主的人，是能够常常奉着主的名去感恩的人，是一个有能力去彼此顺服的人。那到底什么叫被圣灵充满？第二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呢？我只做一个平信徒，我只呀每个星期天来聚聚会啊，偶尔来读读经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呢？而且是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人都要去做的事。第三个，我们就要学习哈，如何被圣灵充满啊！这个信息是一次是讲不完的啊，所以感谢主哈，神这个安排很奇妙哈。我们今年年底的最后一次，我们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到明年的第一天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再回来，我们着重的讲我们怎么才能够被圣灵所充满。我们先看什么是被圣灵充满。那要了解被圣灵充满，我们一定要读一段经文啊，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经文啊，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信的人是什么样的，信了主的人又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什么样的，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又被圣灵所充满，那又应该是怎么样的啊？所以这里面讲的是最清楚的啊。啊，他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我们保罗是对基督徒讲话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哈，圣灵就已经进来了，这不是世界上的灵，这是神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圣灵进来，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去明白，去了解，去知道。圣灵来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若没有圣灵的风吹进来，我们这个人还没有重生呢。只有在圣灵的这个光照、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引导下，我们才明白什么叫重生，我们才有这个新的生命在里面产生，我们才能够见神的国，才能够进神的国。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接下来哈，他就讲出两种人了。然而属血气的，第一种叫属血气，属血气还没有重生呢，它里面没有圣灵啊，所以这个英文把它翻译成哈，这个人是没有圣灵的啊，没有圣灵，它里面那个灵还没有活过来呢啊。这样的人呢，属血气的人是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第二种人出来了啊，这个是人 with the spirit， 有神的灵、有圣灵的人啊，或者叫 spiritual man 啊，他是一个属灵的人，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他能够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啊，基督的心是他的 mind。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了解基督的 mind， 基督的想法，基督的思想，基督的旨意，是这个意思。必须有神的灵在里面。好，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又出现第三种人，除了前面属血气的还没有重生的，属灵的被圣灵所充满的，还有第三种人。弟兄们，这是跟基督徒讲话哦，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他们已经重生，已经是耶稣的儿女，是保罗的兄弟了，对不对？这是重生的人哦。但他们不是属灵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值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属血气的、属灵的。第三种叫属肉体的，英文把它翻译成 worldly 啊，这些是属世俗的、属肉体的基督徒。他重生没有重生了？有没有圣灵在里面？有圣灵在里面，但是没有被圣灵所充满。他外表看起来跟属血气的、跟没有重生的人没什么区别。值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还没有长大。没有长大的婴孩有什么特点呢？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他们不能吃干粮，他们必须用那个最容易消化的那个奶去喂，才能够明白一点点，因为里面有圣灵。但是他不能够去这个领受神更深的一些的旨意啊，他说那时你们不能，刚刚得救的是不能，但是就是如今过了一段时间，好几年过去了，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些基督徒不成长，不知道如何让圣灵来充满他，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一直处在一种属肉体的阶段，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过去了，新基督徒熬成老基督徒，熬成这个资深的基督徒，但是生命还是小 baby， 还是婴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被圣灵所充满，怎么来跟圣灵所配合，让圣灵来掌管他的生命，让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让神的光不断的照亮他所读的圣经，让他不断的引入真理，进入真理，让他不断的能够经历这个大能的这个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的做工，让他的生命不断的成熟成长。所以他一直，这种人一直还在做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的吗？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你看他们的行为的样式，他们讲话的样式，跟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没有什么区别。这种人在哪里，在哪个团体，在哪个教会，哪里就会有嫉妒，就会有纷争，就会有各样的混乱产生。所以你看这一段讲得多清楚，用图来画就看得更清楚了，对不对？这种叫什么？叫做属血气的哈。你看这个圆圈代表这个人整个的生命，圆圈里面有什么？有一个宝座，代表他生命的掌权的那个中心，谁来做决定的啊？这个小黄圆圈啊，代表这个人他自己，他自己坐在宝座上啊，这个人跟十字架，十字架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跟十字架没有关系，这个十字架耶稣基督还没有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这种人叫什么？属血气的。什么是属肉体的？哎，十字架进来了，进来，但是这个十字架不做主的，在那个边边角角的地方，这个人说话做事常常会使圣灵在里面担忧。圣灵在不在那里？在，也不会离开，但是他常常陷在软弱罪恶当中，以至于圣灵在他里面却常常会担忧，圣灵会感动他，圣灵会提醒他，圣灵会让他悔改，但是他常常浇灭圣灵的感动。这是属肉体，自己还在那里做主，没有把那个宝座让出来，让耶稣基督，让圣灵来掌管，让圣灵所充满。那什么是属灵的？属灵的就是自己退下宝座，让主耶稣基督，让圣灵来充满你。每一天早晨起来，不要太忙乱肉身体的活动，快快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面，求神来充满，用你的话来充满我，今天用你的旨意来充满我，我要敬拜赞美，我要放下我自己的意思，让你的意思来替代我的意思。这三幅图画还有一样不同，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前两幅图画那个圆圈里面那些点点点点点，每一天所发生的事，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属血气的和属肉体的一样，处在一片混乱当中。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有限的，我们这个人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如果我们自己掌管，怎么可能让这些事情变得有序呢？怎么能可能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丰盛呢？但是你看第三幅图画已经不一样了。当我们让圣灵来充满，当神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的时候，他来掌管我们生命当中的人和事和我们的行事为人的话，我们就可以生活在一个有序的状态当中，生活在一个丰盛的生命的状态当中，少了许多的担忧，少了许多的惧怕，充满的是什么？平安的灵，智慧的灵，能力的灵。那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呢？用这个图来表示哈，就是从属肉体的状态转变成属灵的状态。其中的关键呢，退下生命的宝座，我们这个老我退下来，让圣灵来掌管，让主耶稣基督来掌管，这就是被圣灵所充满。大家都听说过一位老姊妹叫蔡淑娟的啊，她写了一本书叫做《暗示之后》，因为她老年的时候眼睛不好，她不能够见光，所以她就生活在一个很暗的一个环境当中，好多年，几十年啊。那她曾经有讲过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她年轻的时候那个生活条件不好啊，这个没有自来水，家里喝水呢都是从山上用那个竹竿子一节一节接上以后，把中间的竹节打通，然后让山上的泉水借着这个竹竿子能够流到家里来。有一天突然起来没水，停水，这怎么搞的？水怎么流不下来了呢？他们就派仆人去一块一块去寻找，把那个竹节一节一节的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塞住，一直找一直找，找都快到山顶了，打开一个竹节一看，里面什么？一个带癞蛤蟆，大的癞蛤蟆在里面堵着。他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哈哈大笑，说哎呀，一个大癞蛤蟆堵在那里，把水堵住了，让这个水没有办法流出来。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的大癞蛤蟆呀？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神的智慧，神的这个启示源源不断的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不pay attention， 是我们太专注于其他的事情，以至于这些的恩典没有办法流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也没有办法流出我们这个生命的管道。所以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第一个是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来掌权做主啊。第二个就是让圣灵的工作借着我们能够流淌出去。你不要把它想象一个杯子啊，杯子充满了以后它干什么呢？这个不是太形象啊。你想象成一个管子，圣灵要充满我们呢，是要借着我们流淌出去的，要清洗我们自己的生命，这还不是最主要，要借着我们赐福于别人，神的恩典源源不断借着我们这个管子流淌出去，这叫被圣灵所充满，这也是生命充满所带出来的那种生命的样式。你带给别人都是福气，带给别人的是恩典，带给别人是那些智慧的话语，造就别人的话语，接触到你的人能够从你的这根管子上得益处，这叫被圣灵所充满。我们再看第三个，什么叫被圣灵充满？这个因为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是两本几乎同时写成的，非常相似，里面很多的话是可以对照着去读的。你看哥林多书是哥罗西书是怎么讲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好，对照以弗所书相应的经文，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后面是完全一样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在哥罗西书里面说是被圣经的话所充满，被基督的道理所充满，基督的道理充充满满的存在我们的心中，就会带出同样的果效来。英文也是这样， 你继续再读一句哈，哥罗西书里面讲到，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中，用诗章颂词这样彼此对说哈，心被感赞美神以后，他说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形式，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哎，以父所书同样的，你再多读一句，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英文也是一样，什么意思？这两个对照起来，以父所书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就会带出这样的可以去赞美神的能力，可以有感谢神的能力，可以去彼此顺服的能力啊。从哪里来？到哥罗西书里这样，你把基督的道理，把神的话背在心中，天天去读，天天去听，天天用神的道理丰丰富富躺在你的心里，这就是被圣灵所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的第三个，什么叫被圣灵充满？第一个，让圣灵来掌权；第二个，圣灵的工作可以流淌出来，不被拦阻；第三个就是被神的话，被圣经的话所充满。这是我们教会从第一天开始就跟大家非常强调的一件事，好好读神的话，好好读圣经。我们每周在报告的时候都提到我们本周的211读经计划，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叫211读经计划？这是整整五年前2019年的1月份我们跟大家分享的。2112代表什么？我们每一年要研读两本圣经的书卷。第一个一是讲说我们一天要读一章的圣经，第三个一就是讲到说我们一周要背诵一节圣经的经文，对不对？我们现在坚持了五年了哈，我们稍微调整一下，从2024年开始，从明年开始，我们还是211读经计划哈。这个二，我们设定一个目标哈，我们借着讲台每一年跟大家很仔细的讲解两卷圣经的书卷。一，第二个一没有变哈，我们每天还是读圣经灵修祷告哈，但是可能一章比较长，我们现在每天早晨灵修的时候都是一段啊，但是每一天你都要有一段时间借着读神的话来亲近神，来灵修，来认识神的旨意，来求神用他的话来替代你的意念，来更新你的意念啊，这个是不变的。一还是啊，最后我们每周还是会有一节的经文大家一起来背啊，每一次报告的同工都会带着我们读一遍，我们可以试着哈读完一遍再背一遍，好不好？而且这一句话呢，我们在周三的祷告会上都是成为我们本周的引导我们祷告的经文。你如果能够把这句话导读出来啊，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导读出来的话，差不多了哈，这句话就印在你的心中了，你就可以把它背下来了。你看到没有？我们学习被圣灵充满，要学习，这是最扎实的最可靠的一种的方法，就是每一天都是用神的话，基督的道理充满在你的心中。我们今年年初开始早晨灵修的时候读创世纪，读到年尾的时候我们读到民数记，还没有走出旷野，但是我们每天没有间断，我们相信明年2024年我们继续下去，一定会走出旷野进入迦南美地的。不是说早晨灵修啊就是唯一的大家灵修亲近主的方法，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但是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忽略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从2003年在普渡的校园印第安纳州的这个教会华人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当时有六七年的时间，就是那时候早晨还没有这么方便，我们每天早晨要来到教会，一批的弟兄姐妹就是一天读一段的圣经，一起祷告一个小时，然后学生该去上学的上学，老师该去上课的去上课。感谢主，我们早晨现在这个网络的灵修已经进入到第四年了，太方便了，对不对？你都不用走出家门，上了网大家就可以聚集，很专心的在那里读神的话。是有很多灵修的方式，但这十几年下来我注意到，凡是自己立志要做这件事情，多半是走到年终就走不出旷野了，
明年再来，
在创世纪再从头再来啊，通常这是这样，反反复复的。 但是呢，弟兄姐妹在一起不一样，我们能够坚持这十几年，跟我们众弟兄姐妹坚持了四年了，是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你看到没有？能够坚持的长久，是因为有一个 group， 是大家彼此的提携、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分享当中，那个亮光是你一个人没有办法经历的。所以鼓励大家啊，邀请大家来尝尝这个甜头，要让神的话天天充满我。不被圣灵所充满会带来什么结果？它的反面是什么呢？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已经告诉我们了，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看到没有？这是基督徒容易犯错的，这个上下文是讲说话不对啊，说谎啊，行为不对啊，偷窃啊，然后这个对人不对啊，讲话这个吵闹啊，嚷闹啊，纷争啊，当人犯这些罪的时候，就会怎么样？使圣灵担忧，他在我们的里面。你们原是受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在加拉太帖撒罗尼迦前书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不被圣灵充满会是怎样的？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都会背了。那下一句讲什么？下一句就讲如果我们不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话，不活在这种圣灵所充满的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浇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它是活的，它是会讲话的，它是会让我们有感觉的，它会让我们去催逼的，被催逼的，会激动我们的，就像那个火会不断的燃起。但是当人不愿意被圣灵来掌管，不被圣灵所这个做主掌权的话，就会不断的去抵挡圣灵的工作，不断的拒绝听神的声音。你这样抵挡拒绝，不断的浇灭圣灵的感动，你就会离神越来越远，就会越来越难听到神的声音。所以这是被圣灵感动。你心中一旦有一个感动出来，你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给你一个催逼，给你一个激励，你就要去顺着去行，顺着去祷告，顺着去想，顺着去做，千万不要把它跌在一边当耳旁风，要被圣灵所充满。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被圣灵所充满？这是什么事啊？是圣灵掌权，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流淌，是被神的话语充满，是接受主的命令，照着主的命令去行。好，第二个大问题哈，为什么？那我们放在一起一比较就知道为什么。不被圣灵充满的属肉体的基督徒和被圣灵所充满的属灵的基督徒的比较，我们就知道这里面天差地别的差别。属肉体的基督徒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属灵的基督徒是以主、以基督为中心的。属肉体的基督徒是顺着罪恶，享受罪恶最终之乐的，让这个老我放纵自己的，没有能力，因为没有能力嘛。你想，我心里想要去做这件事，想要控制我的舌头，想要管住我的言语，但是常常屡试屡败。为什么？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圣灵而来的能力，这不是人本身所拥有的能力。若靠肉体的修炼，肉体的这个努力，肉体的这种的怎么苦修能够达到的话，你就不需要圣灵了，你也不需要重生了，对不对？在圣灵的充满之下所做成的事情是 supernatural 的，是人所无法想象的，是天然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怎么能够胜过罪恶呢？那是因为我们被圣灵所充满，圣灵来管制我们的口，管住我们这个人。没有被圣灵所充满的属肉体的基督徒结不出果子来，因为没有生命的供应，没有水，没有营养，你这个葡萄汁是枯干的，怎么能够结出好果子？但是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 当我们听从圣灵的引导，顺着圣灵的引导去行的时候，我们就会结出平安、喜乐、仁爱、信实等等的这些的好果子来，对不对？因为我们有生命的供应，我们的祷告也常常经历与神，不一定每个祷告都照着我们的意思成就，但是我们祷告当中尝到神的那个甘甜，神真的是垂听我的祷告，而且神回应我的祷告超过我的所想所求，比我求的还好，这样的生命就会常常结果子，他传福音也大有果效，常常做的是成功的见证，不是说每次传都带人信主啊才叫成功的见证，他越传越喜乐，越传越有力量， 1.0 2.0 3.0 4.0 5.0 6.0 一持续的去传，越传越高兴，生命得成长。为什么有些人灰心失望，被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你没有好好的祷告，没有好好的被圣灵所充满，以至于失去服事当中那个喜乐，服事当中那些大癞蛤蟆又出来把生命的源头给堵住了。为什么一定要被圣灵所充满？属肉体的人不懂圣经，不明白神的旨意，但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很喜乐的，很渴慕神的话。哎，渴慕神的话的人有一个特点，越喝越渴啊，这跟天然的生命不一样，天然的生命渴了喝了就饱了啊，但是你尝到主恩的滋味，你越尝到主恩滋味怎么样，越渴，你就越想喝，明天还要再来啊，还要多多的尝，大大的大大的开口啊，让神的话更多的去充满我们。不被圣灵充满哪有信心啊，哪有顺服的能力呢？唯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够信靠顺服，这是唯一在神的面前蒙福的道路。不被圣灵所充满，刚才讲了啊，充满嫉妒、纷争、论断，但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能够带给人祝福，能够造就别人，能够鼓励别人，能够安慰别人。不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生命是停滞的，是不成长的，几十年来还是老基督徒。只有在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之下，我们才能带来不断的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改变。我今年就跟去年不一样了，我明年还跟今年更不一样了。我去年年底的祷告，哇，到了第二年的年底，我就感恩了，我就赞美了，因为上帝垂听了，感谢赞美主。要不要被圣灵充满？当然要被圣灵充满，因为这之间的差别是天和地的差别。为什么要被圣灵所充满？只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才有神的智慧。我们这些学理科的，我们这些读书很会读的，我们在美国很成功的这些人，我们习惯了什么？理性思维，习惯了啊，这个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性去判断、去分析、去计划、去打算。我们一定要学被圣灵所充满，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不是说我们的理性思维、分析、判断、计划不对，这些是对的，但是这种计划、分析、判断是不能跟圣灵充满之下，在神的智慧、神的灵的引导之下所做事带来的果效是不一样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如果摩西在出埃及之前先坐下来盘算一下，我这个20岁以上能打仗的男人就60万，加上20岁以下，加上妇女，大概二三百万，二三百万人，我们就今天晚上出去了，又没有计划我们带什么吃的，又没有计划我们喝什么水，又没有计划我们带几件衣服，我们怎么走？他根本就没有能力，没有这种信心走出埃及，你知道吗？但摩西在神的灵的引导下，神的这个吩咐之下，出去走，今天晚上就做好束好腰啊，有多少面带多少面，不用发面，带着就走。而且一走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啊。最后他们安纳布在旷野过了40年，你要算算这40年，这二三百万人吃了多少东西，喝了多少水。你凭你的理性判断、理性的分析和这个计划，是不可能想象神的供应是如此丰富，对不对？所以神希望的是我们得着他的智慧，得着他的心意，明白他的心意，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凭着你的计划。 凭着信心明白神的旨意以后，跟着他往前走，神让你去做的事情，神一定会预备充足。虽然我们眼睛没有看到，虽然我心里没有想到，虽然我的计划当中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上帝的供应是不会有任何缺乏的。为什么要被圣灵所充满？我们要得着神的引导，神的智慧。
为什么要被圣灵所充满？
我们要得着上帝的能力。耶稣已经复活了，死而复活了。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做一件事情，他已经显现，向他们显现40天，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继续的讲论这个天国的道理。讲完以后，这40天结尾，他要升天，他要回到父神的宝座了。他跟门徒吩咐一件事情，吩咐什么？我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等候什么？
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等什么？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救恩已经完成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向他们都显现，他们都亲眼看到，不是一次两次，多次，在那40天当中，神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常常出现在他们的当中跟他们讲话。他们还要等什么？什么都有了，还要等什么？赶快出去传福音呢，赶快去带人信耶稣啊！耶稣说等，不要动，等。等什么呢？
待
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看到没有？在等圣灵的降临。圣灵没有降临，他们什么都有了，福音的信息也有了，主的同在也有了，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到那个出去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要等候，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才得着能力。比较一下，当时呢，听这个吩咐的12个门徒也好，120个门徒也好，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无名的小辈，都是渔夫，哪有我们有学问，哪有我们读的东西多，哪有我们的思维敏捷，哪有我们判断的清楚。但是神就是用这些肯等的人，肯被圣灵所充满的人，靠着圣灵的能力，在几十年当中翻天覆地，把世界翻了一个个儿。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别人说，哎，这个瘟疫来了，搅乱天下的来了，都怕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能力不是我们天然的能力，不是我们读哈佛进这个Ivy League的那种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能力，是世界上任何的智慧，任何的能力没有办法比拟的。他要成就的事情是让天地都被震动的，让天上的天使魔鬼都看了都稀奇的。如果我们这个教会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如果我们这个教会不是被常常被圣灵所充满的教会，如果我们的祷告聚会是冷淡，来的人大家都没有力气的，我们干嘛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让圣灵来充满我们的话，我们只是人的活动，人的计划，人的打算，没有办法成就神心意当中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要深深的悔改，要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在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完成神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马上要幸福小组 6.0 了，弟兄姐妹，每一次在幸福小组培训当中，我们反复的提醒每一个服事的同工，我们第一个成功见证的第一要素是什么？要依靠圣灵的大能，要祷告，要常常聚集祷告，要找你的同伴祷告，要不停地为你自己祷告，为你的同伴祷告，为你的团队祷告。在聚会之前提前半个小时来做什么？我们在一起祷告，等候圣灵的能力降临。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样人会来，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肯这样的谦卑去祷告，肯这样的持续的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就是成功的。挪亚他传福音120年成不成功？成功。虽然最后只有8个人相信，但是拯救了新的一代的人。所有的人被灭绝了，但是借着是8口人，人少对不对，但借着他们新的一个世代产生。弟兄姐妹，不是取决于那个结果，取决于你这个人有没有被圣灵所充满，有没有从神而来的那种 supernatural 的能力。2018年我去土耳其宣教的时候， 在那待了几天以后，就你知道吗，那个地方是 99% 以上的都是穆斯林，你不管生活在哪里，到了点一天五次呱啦呱啦呱啦，那个穆斯林的那个大喇叭就响了，该祷告了。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生活在那个环境啊，我们揣我见不同的人啊，就觉得非常的灵里面黑，心灵里面非常的黑暗，压力，还觉得就是没有力气。所以我们在土耳其发觉，那些宣教师在土耳其宣教的宣教师，他们最多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聚集祷告。我说他们有宣教，他们干嘛呢？他们在那敬拜赞美，他们租了一个靠海边的很好的一个房间，做什么？祷告室。啊，那些同工就是一天24小时接力祷告，每一天不断的在那里祷告。大家知道，如果不祷告的话，你很清楚的感觉到那个黑暗的势力在辖制人的心，一定要被圣灵所充满。只有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有感恩的能力、赞美的能力，还有一个彼此顺服的能力。如何才能被圣灵所充满？今天只给大家讲一点，就是我们要认罪，就是把我们生命中的拦阻拿掉，把那些罪遮蔽我们眼睛的东西要清除。中间有个弟兄，主日的时候去主日崇拜，路上呢就路过一片菜地，菜地到这个结果子的季节啊，那个黄瓜长得漂亮啊，一根一根的，看着都好吃。他忍不住啊，顺手就摘了两根，放在自己的背包里。继续走，走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圣灵就大大的责备他，你犯罪了，偷窃了。哇，他这个被圣灵光照责备，在那流泪祷告认罪悔改。聚会结束以后回到家里，两根黄瓜拿出来切吧切吧吃了。星期三要祷告会了，他又去参加祷告会，又走过那一片菜地，又忍不住又摘了两根黄瓜放在背包里面。祷告会圣灵大大的光照他，责备他，他流泪祷告，大声的开口认罪祷告。旁边的弟兄姐妹看说，这个弟兄太敬虔了，你看他祷告多有能力，多谦卑的一个弟兄。祷告会结束了，回到家里，两根黄瓜拿出来切吧切吧又吃了。什么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有4个要素啊。第一个，真正的悔改你要 confess， 你要承认，理智上要认同，神说这是罪，你要承认是罪，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用的啊。约翰一书的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很可惜的是很多弟兄姐妹认罪就停到这里了。我祷告了，我认罪了，我承认了，好，神赦免了。真的吗？第二步，你不光要 confess， 你要在你的情感上面要认同，神是恨恶罪恶的，你恨恶罪恶吗？神是会为罪人所流泪的，耶稣大声的哀哭为罪人祷告，你可以这样吗？为你的罪哀哭吗？因为我们的罪，耶稣都钉上十字架，神的儿子忍受这样的痛苦，就是为我们罪人能够得赎，脱离罪恶，不再犯罪。我们有这样的情感吗？这是要花时间的，要反省，要思考，耶稣为罪人所付的代价，这是情感上的层面，这是认罪的一部分。这是马太福音讲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什么哀痛？为什么哀痛？是为罪而哀痛，对不对？第三个，不光是理智上、情感上，你意志上要 turn， 要转向，你心里要立志，要决定不再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箴言是怎么讲的？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不光是承认了，你要离弃，从心里先离弃，你心里要定制，你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你不要再继续了，你心里要先做定这个主意。你不能说我下一次反正我会软弱的，我再犯罪我还去认罪，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我还就这样的祷告。 No， 这不是真正的悔改。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不叫悔改，你也不会带来改变，对不对？一定要在意志上，你的心里面要立定主意，然后求神来帮助你，才带来什么？带来行为上的改变。这是以弗所书一直在跟我们讲的，不要再偷，偷窃的不要再偷啊，要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啊。这只是告诉我们，从这种行为带来这种行为的改变，那中间还要有认罪，还要去默想你的罪，为你的罪而哀痛，还要在你的心里面立定志向，还要向神谦卑的祈求，求神来帮助我，不要再这样讲话了，不要再这样做事了，不要再这样胡乱的搅乱别人了，对不对？这才叫悔改。所以今天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啊，在剩余的时间，在2024年还没有来到之前，今天你找个时间安静一下，求神光照你，有哪些的事情不要太多，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立定心志，就在这件事情上学习真正的悔改，按照这个四个步骤。
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是活出基督耶稣里丰盛生命的必要条件。让我们一起啊，通过认罪悔改，除去生命中的拦阻，让我们被圣灵所充满。弟兄姐妹，
当神带以色列人几百万人出埃及的时候，让他们进迦南美地，他们要打仗啊，因为迦南美地不是空着的，很多人住在那里，要让他们住进去。但是你看，神带领以色列人预备迎接新的祝福，要进入到新的土地，要经过新的一个生命的阶段的时候，他们没有在那里备战呢，他们没有在那里购买军火呀，他们没有在那里排兵布阵呢，说怎么打这个仗啊，没有。他们在做什么？在认罪，在清罪，在追求圣洁，教他们怎么献祭，教他们怎么建会幕，教他们怎么跟神来往，这是神征战的方式。2024年我们怎么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丰盛的生命，经历神的丰丰富富的一年的这个新的生命，对付罪，追求圣洁。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谢谢你，你是活的神，你是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的当中对我们讲话的神。当我们安静寻求等候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光照之下，能够被提醒，能够 被显明，能够被软化下来，能够听从你的命令，接受你圣灵的掌管，愿意把我们人生的主权，我们这个全人全心交在你自己的手中。在新的一年要到来的时候，求你先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回转认罪悔改的心，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活出新的样式来，让神新的恩典借着我们这个管子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出来，结出更丰盛的果实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愿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得着最大的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